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Jake贾克伯。那说到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们呢，可能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不像我们那个时候的小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些玩具啦，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户外活动呢，是可以呢去让我们慢慢的去探索的。那大部分的家长，因为可能都是双薪家族，所以变成大家呢，可能都会直接给小朋友可能一个平板电脑，然后那个平板电脑呢，或许就是他们整个童年生活的全。所以这个也可能慢慢的就渐渐的让很多的一些小朋友们从小呢就依赖这个数码产品。所以在数码的时代里面呢，大家到底要怎么样的进行这个3C产品的排毒呢？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好好去探讨的一个问题。那关于数码排毒，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古晋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也是吴佳怡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我们欢迎佳怡。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问问看一下佳怡哦，那其实说到这个手机的话，你认为说对你来说啦，就是它是一个工具还是玩具呢？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它会是一个工具多过一个玩具。但如果你问我们的数位原住民，也就是那一个一出生就可以拿到手机的那些孩子哦，就是97年到12年的孩子，他们就说这不只是工具啊，这是必需品。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距？我觉得大多数就好像刚才你提到的，他们认识手机的那一个方式很重要。我们会想看看他们是第一次怎么认识这个手机的，很可能是在小时候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说，哎呀，这个手机给你，你就乖乖的吃饭，安静吃饭，然后就打开 YouTube。 又或者是说他们的成绩考得很好，然后爸爸妈妈就给了一个奖励，也就是手机。所以手机在他们的印象中就变成哎，是一个好事来的。所以在他们在长大过后，变成在我们的中学啊，或者是上了大学，到了社会，那个手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就变成了一个需要找话题或者是需要社交的一个工具。那如果这个时候这孩子没有手机，那就糟糕了。比如说同学们都在讨论TikTok的某个频道，他们就没有话题嘛，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感到很格格不入。又或者是现在很多的社团啊，然后或者是学校的那些功课啊，我们还是用手机来去通知孩子啊，你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你有什么功课要做等等等等。你看他们的生活中其实都已经充斥了手机的存在，所以它不单单只是玩具或者是工具而已，它真的是变成了他们的那一个必需品。但是说到底，手机它其实还是一个工具，只是因为某一些机制它想要让你不断的去使用他们的产品，所以他就让我们的那个生活中跟手机已经密不可分了。很多孩子可能他们用手机的时间其实很短，可能只是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后来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了，他们就觉得哎，小时候爸爸妈妈也是用这个手机啊，就给我们去打发这个时间，长大了无聊了怎么打发时间呢？用手机。所以手机现在已经变成不单单只是一个工具，它变成了他们已经密不可分的一个必需品这样的存在。
已经慢慢的其实真的就是跟生活呢，就是我觉得扎根到非常深的一个情况哦。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TFM。
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继续的问看一下佳怡哦，因为这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数码排毒其实对于不同的这个年龄方面的一些朋友们，其实他会发挥着怎么样的一个机制呢？那针对就是低龄的这个儿童还有青少年，我们其实又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引导他们就是帮他们在减少这个数码产品的依赖过程当中，又可以很好的去实现就是社交或者是人格层面的这个发展，你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像我们先从分散各年龄段来看，就是学龄前小学还有中学好的。那学龄前的孩子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数码排毒？又或者平时我最鼓励的是连手机都不要给他们碰啊，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的学习方式呢，他们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好像你看三四岁的孩子会模仿你说话啊，然后他们会很期待你的反应，其实他们正在学习嘛，然后他们很依赖身体上的感官，他们会去碰东西，所以你看到孩子如果去到一些超级市场啊，他们这里要碰一下那边要碰一下，其实他们正在学习，他们要通过跟那个现实社会的那个互动拿到一些即时的回应，而不是那一种你知道就是在平面上的那一种回应。如果你用那个3C 产品的话，那3C 产品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即时的回应，然后这个互动也是不真实的，所以他们在做那个社交的时候其实就很有限，他们可能只能够回答几个简单的句子啊，或者是他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期待别人会有怎么样的回应。我们在做这一个数码排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 孩子他们那个自控能力比较小，那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去帮孩子安排，我们可以要去哪里玩，又或者是跟他们说哦，我们一天只能够用一个小时，那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再用，又甚至说你一开始就不要给他用，那是最好的了。然后我们上到了小学，那是因为功课的关系，又或者是因为朋友开始有手机了的关系，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3C 产品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要跟他们有意识的去减少用的时间。怎么说呢？你可以跟他们约法三章哦，我们今天晚上6到9点手机我们要全部收起来。又或者是说哦，这东西我只能给你在做功课的时候用，然后用完之后你要把手机还给我。又或者是我这个东西只能在你出门的时候可以用，那你回到家的时候就不可以再用了。那我们在谈到那个手机成瘾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帮他们找回成就感，还有一个是兴奋感。那这两个东西可以怎么找回呢？那就是通过他们生活中的活动，这活动可以是参加外面的社团又或者是其他方办的一些给孩子的活动，又或者是在家里，你可以给他一些小小的责任。比如说，你可以给他负责家里的早餐、午餐，又或者是给他打扫一些家务，那么他们可以从中呢就找到了一些成就感那么上到中学手机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孩子一旦上了中学，朋友都有手机，他没有的话，他就没有朋友了。那么孩子那青少年在这个成长的时候，他们有一点特别，那就是他们会希望找到自己的知音，但同时间又希望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说的就是同时在求同，也在求异他们会在探索我是谁这件事情，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又或者是别人怎么看我。而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它就刚刚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我发一张照片，人家点赞，那代表我的感觉很好又或者是我这个人很好，又或者是我说的一些话得到很多人的认可，那代表说，我是有那种号召力的。那对青少年来说，这个东西就相当相当的重要，但同时间它也会让我们那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相当的模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然后还有朋友之间吵架从学校回到家这个吵架可能就慢慢的消气会的，然后隔天去到学校，这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但今天不是，他们吵架之后，这个吵架回到家会直接延伸到网络上。开始在网络开骂，又或者是在社群里面，你一言我一语，都变成了一个网络上的那个争执所以他们就变成了24小时不间断的那个人际关系在一直在运作。因此，我们那个数码排毒最重要的就是把他们抓回这一个人际关系的那个界限，不要让他们的大脑一直随时保持在线的那一个状态，而是给他们一个心理的那个缓冲区。让他们有一段时间是给自己的，而不是一直在关注上网络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说别人怎么去看待我。
这个确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的很多人呢，他们可能真的完全是可以24小时在线，然后把太多的东西呢都寄托在网络上面，所以渐渐的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呢，真的会我觉得失去可能很多，有些人可能连社交能力这些东西都缺乏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GFM I Ask。
那当然，其实现在也有不少的家长呢，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就是意识到说，哎呀，我的身边的小朋友呢，好像确实真的对于这个数码的依赖呢，是太过，就是已经达到就是可能基本上同龄的小朋友们不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在帮助他们进行这个数码排毒的过程当中呢，爸爸妈妈可能又觉得说，哎，好像似乎也蛮挑战，也蛮有困难的。所以其实家长应该可以怎么样的循序渐进的去帮助小朋友。我们减少这个数码产品的依赖，然后又可以让他们去多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真实实践的这个数码排毒呢？
如果孩子听到说我要把你的手机收起来，他们肯定很抵触但如果我们一般在减少那个数码产品的使用，我们都会用 REST，就是 REST 为原则。R 就是 relationship，就是让他们在生活中的人事还有物，就是产生一些连接。E 的话是 enjoyment。就是让他们找到生活中的那个满足感，还有找到他们生活中美满的那种感觉。那 system 就是建立系统性的支持网络，他们没有的那一个3C 产品之后，他们需要用什么来代替？ 以及最后就是 talent，就是去发掘他们的天赋、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发展出除了三 C 以外的其他，让他们更有感兴趣的东西。那如果今天孩子已经重度依赖手机，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哦？如果不想要把他们的手机拿走，他们就大哭大闹的话，那首先你可以跟他们做朋友。怎么说呢？你可以跟他讲，诶，最近你在玩什么啊？还是说最近你正在关注什么样的新闻啊，又或者是知识啊等等？他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呀，好奇怪啊，妈妈怎么会问我这样子的问题？但是你多问几次，他们可能就真的是会回应你啊。这样子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比你马上说，诶，今天开始你只能用1个小时，这种感觉会不会来得更好呢？啊，这样子你跟他们讲的时候，至少有一件事情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不是站在我的对立面。他们也不会表现得比较抵抗。那你对他们的那个使用有一些了解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做第二步了。那么第二步就是做一个共同协议。你可以这样子跟他们说：“哦，我知道你最近对一些东西很感兴趣啊，只是说我有点担心你的那个使用的时间，所以我们要跟你一起做一个协议。那协议就是我要做到，那你也要做到的那一种。”在做这个协议的时候，我们鼓励爸爸妈妈就是跟孩子一起拟定这个协议，而不是只有单方面的那一个同意而已。比如说，你可以做这样子的协议：每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就可以用手机，然后我会限制你；然后晚上的9点半过后，我们就要把手机全部收起来，我也不可以用，你也不可以用。又或者是我们餐桌上，我们不可以用手机，我们不可以用平板。啊，如果有谁违反了这个规则的话，那么你们的那个3C 产品啊要收起来，又或者是今天就让那个违反的人洗碗一次，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 OK 的话，你就可以进行这个协议。但是我这边要提醒的就是你要很坚定，很多就是受不了孩子啊，吵吵闹闹啊，到最后还是一放松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建立好关系，已经建立好的那一个共同协议之后，第三步呢，你就可以转移他们的快乐来源。那我们数码产品之所以会那么吸引人哦，除了因为他们的那个快速的变化有内容啊，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的奖励系统哦，它也是有一些机制是故意让我们去依赖它，又或者继续使用它的。因此，我们要找到同样可以给孩子有快乐，还有一些成就感的来源。比如说，你可以帮他们一起培养一个兴趣，去参加兴趣班，去做一些烘焙，或者是你跟他们一起尝试一个新的食谱，甚至你带他去公园骑脚车去拍照、做手工，这些东西都可以，都可以帮他们做到一些数码上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以身作则。孩子其实对爸爸妈妈公不公平这件事情是很敏锐的。如果今天你答应他说，哦，你要做，我也要做到，你没有做到的话，那就很没有说服力，他也不会再听你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清楚了要坚定，还要做到这一个榜样。
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尽量要在孩子的面前呢，不要让爸爸就是让他们看到说，哎，其实爸爸妈妈也在不断的依赖这个三 C 产品。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接下来做的很多的一些事情呢，就会更加的有这个说服力，也可以帮助他们呢，更好的就是进行这个排毒哦。
走进时事，TFM I Ask You，让你无所不知。
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数码排毒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国境菩提辅导中心本身其实也是有一项的这个活动呢，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小朋友是可以参与的，对不对？
对，我们下个月的6月7日，就是孩子的那个假期，我们早上会在蓄水池公园举办一个深呼吸新体验的一日成长游。所以，如果家里有13到16岁的青少年想要体验我们的活动，又或者是进行数码排毒的话，那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报名参加。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啦，因为其实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假日哦，就是有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工作很累，就想要说要在家休息，但是我们还是很鼓励大家，就是尽量在假期的时候呢，都带小朋友们可能出去，可能去个公园也好，或者是参加个活动也好，就让他们尽量的，就是远离一些三 C 产品，然后好好的去发掘到，哎，其实除了三 C 产品的世界以外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玩、值得去探索或者值得去交朋友的一些地方。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呢上到这个菩提辅导中心的这个 FB 那里呢去了解详情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就是吴佳怡心理辅导员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